哎呀，远方的客人，请进来吧。寺庙里从不缺少慈悲和关爱。
上个世纪初，两个法国传教士进入澜沧江峡谷传教，本土教派与多种文化的相互冲撞，延续百年的恩怨情仇，在澜沧江大峡谷又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澜沧江大峡谷的百年孤独，滇藏宗教文化的历史变迁。请收听小说《水乳大地》，作者范文。
第五十一集。
噶丹寺的喇嘛们互相拍打着袈裟上潮湿的霉斑，有气无力地举手相庆。
神灵胜利了，神灵胜利了。
现在他们不敢过多地染指世俗的事物，念好自己的经啊就不错了。在每个人的眼里，天地如此之新，仿佛眼前的峡谷不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峡谷，而是一个新世界。如果只感受天上的阳光，会觉得生活如此美好，生命力量陡然间全部复苏了。而当人们的目光张望到满目疮痍的大地时，现实变得恐怖狰狞。有人惊奇地发现，峡谷里的一大条山梁不见了，露出新鲜的巨大伤痕，就像有人把一头大象的腿一刀斩断了一般。老一辈的人猛然醒悟过来，惊叫道：
掉到江里去了。快去看我们的盐田哪，天哪，天哪，那可是属神恩赐给我们的呀。
何阿贵已经哭得捶胸顿足了。江两岸的盐田不见了，全都给江水冲垮了。东岸的人们发现江西岸的藏族人呆呆地站在江边发傻。那边的盐田由于地势较低，现在被一片宽阔的江面所替代，仿佛那里从来就不曾有过盐田，不曾有过财富之源和欢乐之源。实际上，江西岸的藏族人看东岸悬崖上的盐田，也同样看得心惊肉跳。那些从前悬在半空中的吊脚楼一般的盐田，现在就像被轰毁的城堡，到处断壁残垣，支离破碎。澜沧江两岸站满了来看盐田的辛劳的盐民，人人神色哀戚，欲哭无泪。尽管自人民公社化以来，盐田收归公社，但是历代晒盐的盐民们仍把江边的盐田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就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对土地的依恋永远都不会改变。干部们在天亮起来的头一天就发现了一个比丧失土地和盐田，甚至比丧失光明和时间更为严峻的现实，他们与世隔绝了，既打不通外面的电话，也无法派人将盐田受灾的情况送出去。人们竟然找不到那条刚修起来不久的进出盐田的简易公路了。峡谷里几乎所有能淌水的沟渠淌的都是夹带着石块与泥沙的泥石流，石头与石头之间的流动碰撞发出像天上雷鸣一般的吼声，盖过了澜沧江的波涛。山梁上到处都是塌方和淌过泥石流后留下的新鲜伤口，就像一个满目疮痍的洪荒世界，仿佛峡谷里压根儿就没有过 给人们带来了激动和梦想的汽车与公路。山坡上也从来就没有过青稞地，江边从来就没有过盐田，山洼里也从来没有过牛羊牲畜制造出来的乡村情调，没有过微桑的袅袅青烟，没有过村庄里生动而喧嚣的人喊马嘶、战天斗地的革命口号，以及卓玛和尼玛们、达娃和顿珠们情歌漫漫的爱情气息。
我们被困住了，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不知道？
望九队长向公社武装部长曹志汇报说，现在他是峡谷里最大的领导。曹志的一只脚丢在了朝鲜战场上，但是他依然有旺盛的革命斗志。他胳膊一挥说，
谁也不可能包围我们。当年美帝国主义飞机大炮包围了我们，部队还不是一样突围出去了。你给我找10个思想好、觉悟高的年轻人，组成敢死队，我带他们突出去。
望九说，
曹部长就留在公社指挥全局吧，我带他们去就行了。
敢死队顺着澜沧江峡谷往下游汉地方向只走了3里，就被山上的泥石流挡回来了。又沿澜沧江往西藏方向逆流而上，道路在一处绝壁处直接栽进了澜沧江，就像一截折下去的断木。峡谷两岸除了澜沧江就是绝壁，有经验的猎手说，连一只敏捷的猴子也走不出去。江两岸稍微平坦的地方都被江水冲走了，凶猛的江水把两岸切割得像刀削了一般。他们后来又往四川方向摸索前进，那里的情况则更为险恶。一条新冒出来的汹涌而宽阔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而从前这里有一个汉藏杂居的村庄，还是一个马帮的大驿站嘞。从四川方向而来的马帮一定要在这里歇上一夜，才可在第二天赶到左盐田。更早以前，它是魔鬼部落出没的地方。右盐田的外国传教士带着探路的人最先发现了他们。马帮驿道开通以后，赶马的人把那些患麻风病的人赶到了更远更偏僻的雪山上。
这不是思想和觉悟的问题，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神灵对我们的包围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把美帝国主义打跑，但是我们却打不败神灵。
望九队长探险回来后对曹部长汇报说，
笑话，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反对迷信。
曹部长一拍桌子让望九吓了一大跳，他知道自己说漏嘴了，连忙改口说道，
曹部长批评的对，不过我想我们得赶快组织群众自救才行啊。
所谓自救，不过是把坍塌的房屋清理出来，将屋子里的水排出去，连修整都是梦想，因为没有任何原料。而地里和盐田的情况简直惨不忍睹，没有收割的青稞和麦子冲得连影子都看不见，连接东岸和西岸的六所不知是被风刮断的，还是被雷劈断的，或者是被魔鬼斩断的。没有人能相信有小孩胳膊粗的钢绳竟然也会断。不仅东岸和西岸被分割开了，东岸的左右两个盐田也被山沟里的泥石流隔断了，人们孤立无援，坐以待毙。也就是在这种时候，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在这险恶的大峡谷里，他们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不论是藏族人、纳西人、汉族人、傈僳族人、彝族人， 也不论你是信仰藏传佛教、天主教、东巴教，还是其他信奉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弱小民族，大家需要相互依靠，互相支撑，背靠背地和大自然抗衡。前一段时间，因为年轻人的殉情是藏纳紧张关系，现在看来是多么的鲁莽冲动，多么的像小孩子打打闹闹的游戏啊。友谊和团结是他们目前唯一能指望的东西。卡瓦格博村的两个勇敢的康巴人，在老人的指点下，穿起了过去也贡土司攻打东岸的纳西人时穿过的羊皮气囊，冒死渡江。当然，他们不是过来打战争夺盐田，而是来寻找帮助和依靠的。他们带来了六索的牵引绳，然后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修复好连接两岸几百年的六索。当旺九队长第一个溜到西岸时，卡瓦格博村的社员们抱着他大哭，就像丢失了的孩子找到了父亲。同样，卡瓦格博村的康巴人溜到东岸见到他们的纳西朋友和亲戚时，大家也相互抱着哭成一团。其实那几天啊，人们冒着风险在六索上溜来溜去，飞越波涛汹涌的澜沧江，蔑视江中随时都有可能把人像摘桃子一样摘下去的魔鬼，并不为十分重要的事情，只是为看看自己认识的朋友和亲戚还在不在，或者仅仅是为了和一个幸存者一起哭一场而已。卡瓦格博村的藏族人和左盐田的纳西人一致认为，应该和右盐田村及时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还在孤独中，大家都孤独怕了，打破孤独比填饱饥饿的肚子更为重要。人们推出臂力最好的猎手，由他用弓弩将一只系着羊皮绳的箭隔着山梁射过去，他一共射了99支箭，终于将那只连接着信心和爱的纽带从横隔在左右盐田之间的沟渠上射了过去。借着这条细长的羊皮绳，人们把六索拉在了山涧两端。第一个从右盐田溜过来的是右盐田大队的大队长扎西约翰，听名字你就知道他是一个教友之后。如今啊，好多教友都取了个汉族或藏族的名字，有的人干脆像扎西约翰一样，把藏族人吉祥的称谓和耶稣的印记巧妙地连接在一起。扎西约翰伏在旺九的肩头上哭着说，
我旺九大哥，洪水滔天的时代是不是来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诺亚的方舟啊。
旺九还算清醒，他悄声说，
嗨，老弟，我们不靠什么神灵的羊皮囊，你们也不能靠啥外国人的这个啥子方舟啊，咱们要靠毛主席啊，他老人家会派解放军来救我们的。
在没有多大意义的自救的同时，人们开始漫长的等待。自打解放以后啊，峡谷里有点什么灾，就像家里的宝贝孩子生病了一样，人人都送来温暖，大包小包的救灾物资早早的就送来了。峡谷里的人们甚至还接到过一些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救灾物品。但是这次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好像有些不一样，人们天天跑到山梁的尽头往汉地方向张望，往西藏拉萨方向张望，可天上除了神鹰的影子一样生动的东西也没有。天上的乌鹫特别多，一些人们还来不及掩埋的死牲畜成了他们饕餮的美味。曹志部长带领几个队干部统计了受灾的情况，左右盐田和卡瓦格博村受灾最为严重，全公社共78人死亡，他们中有的是被坍塌下来的土长房砸死的，有的是被泥石流冲走的，其中一家 连人带房子整个被泥石流冲进了澜沧江。右盐田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情况最为严重，有几户人家下大雨前明明住在山梁的上端，待天亮后却发现他们的房子挪到了山梁的中部。有一家人从前一直为用水不方便而发愁，现在发现有一条水沟就从他们家的火塘边上流过，只是过去立在他们家房前的核桃树挪到了房后，从前在房子左边的地却神奇地挪到了右边。
啊，天主把一切都重新安排了一遍。
这家人的阿老对他的孩子们说，曹志毕竟当过军人，应付特殊情况比本地的藏族干部更有经验一些。他命令干部们把所有能找到的粮食集中起来，每人每天实行定量供应，只配给一碗青稞面。他告诫大家说，
谁知道外面现在是不是在世界大战呢？我们得有长期吃苦的准备。
但是有些村民实在抵不住饥饿的折磨，就把家里的死牲畜吸进了吃。整个村庄都有大量的牲畜死亡，很多来不及掩埋，他们在雨水中早就泡肿发烂了。峡谷里的死对头老鼠其实比人更早发现这满世界的大餐，他们又像多年前导致峡谷发生大瘟疫一样肆无忌惮地到处乱窜了。好在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及时提醒干部们，当务之急是要预防瘟疫流行。干部们带着还有力气走动的人到处挖坑埋死牲畜，打老鼠撒石灰，但是一些被饥饿搞得无所畏惧的人甚至重新挖开埋了的死牛烂马，洗洗烧烧后照吃不误。东巴和阿贵有一天给焦虑的旺九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说从前穆天王征伐西藏时要往纳西地送信，就把羊皮扎成皮囊，里面吹足气，把树皮和纸风放在里面，放到了澜沧江里，下游的纳西地就收到了。
天上飞得快的是神鹰，地上走得快的是江水。
何阿贵说。望九茅塞顿开，一拍大腿道，
嗨，真是的，澜沧江也是一条路呢。我们没有电话报信，有澜沧江吗？就叫他水电话吧。
望九马上组织人缝了十个羊皮气囊，里面都写上盐田受灾的情况，在每个羊皮气囊上大大的写上，毛主席，我们被困在盐田了，快来救我们。那些羊皮气囊被几个细心的藏族大妈缝上了五彩经幡旗，他们默默地为他们念了几遍经。
愿你带来吉祥啊，请毛主席收到我们的水电话。
他们哭着说。水电话在人们殷切的目光中被全部放到澜沧江里，在滔天的巨浪中他们一眨眼就不见了，直到在很远的地方才冒出头来。人们的心里开始一下子发毛，有谁敢冒死从江水中捞起这些关系着上千人性命的水电话呢？愿一切的神灵保佑他们被下游慈悲的人们发现吧。水电话发出去五天了，按推算早该流经下游的旱地，要是没有人发现他们，水电话就打到国外去了。 望九队长由此及彼，发明出放倒山上的大树的方法。他带人在每棵大树下刻下盐田被困救命盐田断粮请报告毛主席的字样。每天他都放倒十棵大树到澜沧江里。他曾听从汉地回来的人们说起，每年雨季涨水时，下游汉地的百姓都会到江中捞上游冲下来的木柴，因为他们那里没有森林，江水带给他们烧的和温暖。半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人间的消息。纸片的法力。最后不是澜沧江，而是大峡谷的风恢复了盐田和外面的联系。一个纳西族妇女最先发现天上随风飘来的一张红色的纸片。据那妇女多年以后向某个对峡谷地区的历史感兴趣的作家描述，最先到来的那张纸片是有魔力的，它顺着澜沧江峡谷直线飞行，比天上的神鹰飞得还快，而且从不受气流的干扰，就像有人在驾驶它一样。它平稳地降落在公社的大门口，仿佛一个目的明确的信使。这时那个妇女刚好路经那里，
怕是佛主传来西天的音信了，
她嘀咕道，捡起了那红色的纸片，但上面都是些汉字，妇女看不懂，于是就把它交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曹志。曹志那时正和几个大队干部商量如何预防可能到来的大瘟疫，因为根据掌握的情况，许多家庭都在吃死牲畜肉。公社卫生院的院长沮丧地说，大家都认为反正饿死也是死，得鼠疫也是死，谁能给他们活下去的希望呢？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